花都长出来，我们当中有人有过敏的，可能现在就很体会这个春天的情况。我自己也是这样，这几天早上起来都是好像很感动的，自动会流泪。昨天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礼，今年是神学院创立的90年，然后昨天的毕业礼是历史上人数毕业最多的90多人，所以昨天的毕业礼也很长。毕业礼过了以后呢，开始放暑假，所以礼拜五我就到香港，然后去大陆，然后整个暑假会在台湾、在欧洲、在不同的地方，做短宣的工作。所以下次来讲到应当是8月，现在是4月，4月跟8月之间加了一段的时间。我会邀请大家有机会今天听完启示录的第一讲，你们就去看启示录，然后有3个月，8月的时候再讲第二次的时候，你们已经看过启示录那一片，那我事情会好办一点。所以对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邀请。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有每天的读经计划，但是假若你晚上睡不着，可以打开启示录来看看，只有21章，3个月应当不会太难。过去一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老 Bush 总统的夫人去世了。他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里面是第二个丈夫是总统，儿子也是总统的。他的丧礼是在 Houston 一个圣公会。假若你是喜欢古老的圣诗的话，你会很享受在丧礼里面诗班唱的诗歌，非常美，特别是让我们这些以前从小听那些古老的圣歌圣诗的很有怀旧的感觉，而且有很好的见证。他的小孩、他的孙儿分享做见证，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上网应当可以看，对于你回想人生的过去、人生的意义，从他美好一个基督徒见证里面，你去看那个片段，会对你有很多的启发。我在跟师母在听的时候，就有很多感触来回想自己的一辈子。这个老布什总统夫人，她不光是顾家把小孩都带好，而且在生活上，在整个国家的这个鼓励人看书学会学文字，来从书本里面去学习体会享受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大家有圣经的，请大家打开启示录，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很难找，因为启示录是最厚的一卷书，所以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1章。我邀请大家不光是翻开第1章，指头也夹在最后1章22章，我们找到同声来念第1章1到第8节，然后22章18到末了。 指头夹在二十二章那里，等一会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请大家站立。因为我是讲广东话的，所以我不敢念，我听你们念好了，因为这里声音很响，假如我念错了那就不大好，所以我会邀请大家念，我不念。启示录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请念。好，然后翻到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请念。我们人站立同声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在耶稣复活的礼拜天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来纪念主的复活，来聆听你的话语。但愿我们到你面前仰望等候的，在主的面前得见你的面，听你的声音，晓得你的心意，做你所喜悦的事。求你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差遣你的圣灵保卫师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请坐。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当中曾经自己看完启示录一片的，请举手。以前曾经看过一次的，好，谢谢。不到一半。所以呢，我相信启示录对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很陌生。我自己，从七零年代开始讲道，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很少讲启示录。我有点怕讲启示录，因为启示录相对来说不容易明白了解，而且里面的东西假如我们一下子不小心会误解启示录里面的经文，那个问题会很严重。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刚才我们念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启示录是什么一回事。大家手头上有这个程序单，有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会按照这个大纲来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末了讲到要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第二节约翰并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还和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还有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类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伯莫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等等，我们就不多念，反正我们晓得把启示录的内容写下来的是老使徒约翰。在新约里面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后写的，马可是最早写的。马可跟约翰福音前后隔了30年。使徒约翰不光是写了约翰福音，把耶稣的生平事迹记下来。大家有圣经的，你从启示录往前面翻翻，你就可以找到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是老使徒约翰写给教会的信，也是向教会所讲的话。教会传说里面提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二三书的内容是怎么拿出来呢？是老的使徒约翰年纪太大，身体太弱，不能自己跑到前面来讲，是人把他抬到台上坐在哪里。所以你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常常会说 小子们啊你要什么什么，小子们啊，不是人看小人家，乃是老人家讲话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启示录也是约翰所写的，他跟普通的书信的这个格式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念的约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留心来看看，第一到第三节是一般写信开头的简单的介绍。一章一到三节提到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里面内容大概是什么，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然后第一章四到五节是一些问候的说话，第五节的下半节一直到22章20节是整个启示录的主要内容。然后有圣经的翻到启示录的22章，你去看20、21节，就最后结束的话也是一种祝福问候的话。所以按照格式来说，它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差不多，都是好像写信一样，有写信的人，有收信的人，有问候，有祝福的话。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启示录是整本圣经里面很突出的一卷书，里面用的 都是一些很象征式的表达，按照他看的意象，他看见的图画，他看见的事情发生，给他写下来，用的词表达跟一般写信的不一样，他有很不容易明白的那一种象征式的表达。举个例子，你去看启示录，你会不停看到七个教会，七个台，七个印，七个什么，七个那个。为什么七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七是完全的意思，一个礼拜有七天等等。所以他是用一种非常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是象征式的，所以你去了解，去讲解，就需要把那些象征式的东西来讲明出来。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也很容易对启示录有误解，会讲错所以呢，虽然我讲到很多很多年，但是完全避免讲启示录，恐怕自己了解错了，有误导别人。但是今年很快要71岁，我想还是临死以前我们有机会看看启示录，跟大家一起分享。不过我们大概不会有很多次来查启示录，都不到10次，所以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的信息。启示录我要请大家去看，所以我先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启示录的第一到第三章是使徒约翰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所以一到第三章除了其中短短的几节有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一到第三章是讲到当时使徒约翰在世的时候当时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的名字大家看第一章第11节都很简单的列出来。对七个教会讲话写信的内容，从第二章第一节就是以弗所的教会，第8节是士美拿的教会，12节是别加摩的教会等等。所以从第一到第三章就是写信给当时七个教会，具体的按照当时七个教会的情况来写的，这个是一到第三章。假如我们把启示录很简单来分段，我们就可以分开两大段。一到三章是讲到当时七个教会的情况，写信给当时的教会，当地的教会。但是从第4到22章是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要请大家前面3个月你有机会看启示录的时候把这个大纲记下来。1到3是具体的当时的七个教会给他们写的信，第4到22章是透过向当时教会写的信，然后呢在预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一到三是当时七个教会所处的情况，四到二十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再来很长的阶段时间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那我们怎么可以晓得启示录所讲的东西可靠呢？大家看大纲的第一点，这里就提到书信的内容是来自神。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神赐给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下面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意思是从父神来的话语。不光是神所赐，父神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启示，一章一节，不光是父神把他的话语讲出来，这里 有提到启示录的内容是神要将快要成就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不光是给约翰，也给所有服侍神跟从神属于神的人，包括七个教会。意思就是说第四到二十二章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将来会发生的。这个表达第一章第一节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们，然后再看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意思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将来会发生，还没有发生以前预先的指示你，或者是小玉，大家看第一节，小玉他的仆人约翰。还有呢第三节，念解书上预言，预言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预先告诉你，所以叫做预言。启示录的内容从第四章开始绝大部分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预先告诉你，所以是预言。谁来的，谁的话可靠吗？是父神的话。第二节，是父神向圣子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而且这个过程大家留心注意一下，里面也提到他就差遣使者。所以启示录的内容来源是从父神的话，父神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包括被差遣的天使。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很多次讲到天使代表神讲话，根源是来自父神透过基督，也执着那些启示录四到二十二章里面提到的那些天使所替神传讲的话。所以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而且在启示录里面很多 是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意思就是说不是做梦，乃是神给他看见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清清楚楚一二三来表达出来，乃是用象征式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当约翰在伯摩海岛第一章第九节提到在那个地方他看到异象，大家留心看十九节，所以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是约翰把启示上神给他异象里面事情还没有发生预言的，来晓谕他的，启示他的，他看见的都写下来，写给当时七个教会，而且透过七个教会也写给现在的教会，也包括你跟我。启示录我以前很怕去读去讲，但是后来我在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我就觉得哎呀，过去失去了机会了。第三节怎么讲，我们同声来念，念接书上预言的，我不敢念，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广东话，我是香港长大的，第二语言是英语，普通话是70年代在纽约学的，所以是我的第三语言，我不敢念，因为会念得不好，把圣经念成味经那就很严重了，因为广东口音给他念错。这里说借书上预言，假若我们听见又遵守所记载的，下面怎么说，有福了。以前我不讲人家就没有机会听，那人家就没有这个福气了。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过去不敢讲启示录，就是让弟兄姊妹没有机会来听见遵守来领受福气，这个不对。所以虽然我是带着一个很震惊的心来讲启示录，因为很容易误解，也很容易会误导人。误导人事情怎么样呢？哇，很严重啊。刚才我们念的二十二章，请大家跳去二十二章里面十八十九节提到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当人听解书上的话又遵守的是有福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解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解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严重吗？还有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严重吗？严重。一方面应许听见遵守的有福了，但是一方面又警告小心呢，不能多加，不能减少，不然的话有祸了。在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意思就是你得救的机会都没有，那严重啊。所以看启示录 读启示录，了解启示录，一方面带着期盼的心，因为有应许，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但是一不小心误解误导，增加减少，里面没有了，自己凭自己的想象讲到里面去，那就是增加了。里面有讲的我们也不讲，走散去了。这两个都很容易犯的错，我们在主日学当老师的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主日学不是讲别的东西，讲圣经嘛。启示录所说的这书上不光是讲启示录，是整本圣经都包括在里面。当你当主日学老师去教，或者是查经小组的主讲，你增加你减少，这里很严重的很严厉的警告，我们要小心。所以我在说，我以前都不敢讲启示录，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不对，但是要讲呢，哎呀，要很小心。这几个礼拜一片有一片来看启示录，我盼望要看很多片，到八月再讲的时候，我盼我可以看完第五十趟，那就很好了。前前后后都完全看很多很多很多片，就不会漏了，不会误解。所以呢，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启示录。虽然你有你的读经计划，但是总有一个晚上你睡不着，睡不着的，那你就拿启示录来看。三个月大概有机会可以看完启示录一片啊，22章。今天我们差不多都会讲第一章的前半章，刚才已经大家一起读过一片。我们留心来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请大家留心的看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这几点譬如大家留心看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下次我讲的时候就会有地图，或者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很早很多年以前我在这里介绍过读经复记，假如你们有的话，你去翻去读经复记63、64，就有整个地图，七个教会是亚细亚省的哪个地方都有。假如你没有的话我下次讲第一到第三章讲七个教会，就把这个地图给你。假如大家家里有一个圣经的研读本，你放到研读本的后面也会有这样的地图，大家可以参考的，让你晓得这七个教会是什么的情况。我跟师母好几年前曾经花了很多钱跟一个基督徒，美国基督徒一起去土耳其希腊的一个旅游，一辈子从来没有花这么多钱去旅游的。那次是有机会可以学习圣经，对于使徒行传等等包括启示录都很有帮助。我们去看过七个教会有机会我们也拍了一些的照片你们假如有小组查经的话，师母可以把这个是给你们介绍一下七个教会现在考古所了解的情况等等。但是我们留心的大家看第一章 的第四节，这里提到设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意思就是说启示录的来源是出于父神。这位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父神呢？这里他说是设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意思就是神是过去，神也是现在，神也是将来，他是永恒不改变的，他是万物创造的主，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神也是掌管人类的历史，包括教会遇到各样的情况。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教会是在罗马政府的迫害里面，很多为主殉道了。然后启示录的内容是鼓励在苦难迫害生命遇到危险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无论事情怎么样坏，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设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不改变，他是信实的，他是掌权的。从启示录里面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经文也可以明白了解一下启示录的内容，出于这样的一位父神，他也曾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里提到耶稣被父神所差来到世界上，为遵从父神的旨意成就救恩，所以为我们的罪而死。因着这个缘故，大家留心看第一章第五节提到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那一位，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就是用自己的血，第五节，使我们脱离罪恶。这里的脱离罪恶是从过去的脱离，就好像以色列的人离开埃及，脱离法老王奴役他们的那一种苦况，让他们进到迦南。这个是一次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是历史上的一次，不会又回到埃及又进迦南，不会的，一次救他们脱离。我们领受神的救恩，脱离罪恶的要付的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里是永生，就是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成就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要我们承受的神的震怒，神的审判，哪一种永远与神分离的哪一种可怕的情况。而且这里小字也说洗去我们的罪恶，我们要晓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 它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不改变，守约施慈爱到万代的神。当我们认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今天早上来聚会以前，刚才唱歌的时候，无论圣灵怎么样去感动你，让你想起过去一个礼拜在生活里面明知故犯的，或者是无意当中的所犯的罪。现在圣经说，大家留心看第一章第五节，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所以当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宰杯自己的时候，让你想起过去一个礼拜有什么犯罪得罪神的地方、绊倒人的地方，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离开以前，按照圣灵的感动，经历的耶稣宝血洗净，让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种宝贵的经历，不让罪在你的心里面压着你。很多基督徒一次、两次、三次不断的犯了罪，也没有认罪，那些罪就好像重担一样压在我们的肩头。很多基督徒你跟他谈话没有喜乐，领事的请大家唱歌，请大家开心的唱，大家就勉强。喜乐是里面出来的，不是快乐。快乐是听到好的音乐，吃到好的东西，你就会快乐，那个是靠外面的。喜乐是里面的，有赦罪的平安喜乐，是需要在耶稣的宝血洁净才得到的。所以你心里面圣灵现在让你想起过去一个礼拜有什么得罪神的，不要说别的。哎呀，红灯看看没有人，有吗？可能有，我不敢说你有没有，我不在哪里看你，不过神知道。不小心讲话一下子闲话都出来了，埋怨的话也出来了，这些都是不能讨神喜悦、不能造就人的，都是罪。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经历的耶稣用血救我们脱离罪的救恩。待会我们祷告，邀请你就好好的认罪，不要带着罪回去，罪都在耶稣十字架下给他放下来，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喜乐。等一会回应诗歌的时候，有赦罪的平安喜乐，不需要装出来的，是里面发出来的，那是最好。这里说啊，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大家看第五节，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脱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看见现在的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社会伦理不法的事情，让我们心里不平安，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这里提到耶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第一章第五节，老布什总统夫人去世，她丈夫是总统，儿子是总统，是元首，但是都会过去。这里说世上君王当中他是做元首的，意思就是所有在上有权柄的人，他们都是在耶稣的权柄以下， 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会放心。很多基督徒看新闻，打仗、饥荒、恐怖分子，心里面没有平安，忘记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他是设在、近在、以后永在父神所差来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耶稣，他是君王当中的元首，那你就可以放心，我就可以放心。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说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这里就提到我们要认罪又悔改，要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要我们的心灵让耶稣做元首。很多人家里面丈夫要做头，太太要做头，大家两个都要做头，结果就但是大家都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让基督在家里当元首，这个家就有平安，不需要争，不需要斗，让主耶稣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心里很急，因为今天讲完第一次，下一次要八月了，我盼望给你一点点的这个背景，让你前面三个月有机会看启示录的时候不会乱猜，乃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请大家看神给我们的恩典，请大家看第六节，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什么？你的国降临。神没有完全掌权，现在很多国家都是抗拒神的，但是我们期盼的、祈求的就是神的国降临，让他是整个世界的掌权的。不过现在你跟我已经是他的国民，我不承认拿什么护照，其中一个护照你一定有的，要天国的护照。为什么？我不晓得你有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中国民国的护照，我给你100年吧，那个护照有效100年，我100年够了，71岁，我已经很多毛病，我这个礼拜刚去看医生，我的脚啊动了手术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好？10月动了手术，这几个月啊，我原来走路的方法走得不对，所以所有的压力都弄到这个指头弯弯的。10月动完手术，现在又来问题了。我去跟医生说，为什么你动手术不成功？他说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你这几个月走路这个用的这个走路的方法，你老了，你的脚这个动作不对啊。所以我前几天才花了差不多300块买鞋子，特别的鞋子，买特别的拖鞋，然后整天在家里也好，在外面走路是靠着那个鞋来调整它用的压力。哎呀，41岁这么多毛病，你要我200岁我才不要。这个护照最高最长可以200年，但是你有一个永远天国的护照，而且哪里是不能震动的国，哪里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多好啊！我们可以带着一个这样复活的盼望。为什么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复活的身体怎么样？我们也会跟着他一样，没有眼泪，没有风湿骨痛，没有这个哪个，哇，多好！带着一个这样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灵感动你要认罪的， 要悔改的，要把婚姻家庭的主权交给元首基督的，我们都要在这个安静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交托。主啊，刚才弟兄姊妹听见启示录里面的话，又愿意遵守，就是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刚才我们认罪的，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喜乐。主啊，感谢你，你是元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也是我们婚姻家庭的元首，也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主啊，愿你掌权。谢谢主，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也可以做父神的祭司。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有的。前面一个礼拜的生活，求你带领眷顾，愿你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里面做元首，来掌管一切。我们感谢主，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健康来交托你，因为你是实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父神。感谢主，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赦罪的平安喜乐，有复活的盼望，有耶稣掌权做天国国民的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安全感。你跟我们说，在世上我们会遇到苦难，但是在你里面会有平安。求你就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婚姻，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的家庭，赐给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的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